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七章第二节啊。也在开始之前，先宣布一下，下星期停课，因为慧日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也配合停课一次啊。好。那我们上星期呢，谈到394页嘛，哈。那我们再带大家很快的，再把第七章第二节的内容再回忆一下，哈。第七章第二节谈的是唯识，于且唯识学的如来藏说，也就是。如来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唯识的教学里面也出现了，那主要是他要回应那个时代流行的这样的一个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唯识他谈的是阿赖耶了，但是他当时也面对了佛教界流行的这个如来藏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他们也对他做了诠释啊。那在这一节里面呢，导师提出了四个主题啊，四个主题。第一个是如来藏，如来藏。那这边导师先在归纳《宝性论》里面的如来藏义，它是依三义来说，对不对？法身遍满，真如无差别，佛种性确实有。那但是在唯识的教学里面，对如来藏的诠释，它只采用了真如无差别这个意义，大家还记得啦齁。那这个真如无差别这一段呢，这个说明呢，导师也进一步来说，那真如就是真如啊，就是真理，就是法性，怎么会说它是如来藏呢？对不对？如来藏的内涵是真如嘛，那这个内涵跟名称怎么搭配？对不对？真如是真如，如来是如来，对不对？怎么搭配？那导师也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世俗案例的一个说明，也就是这个如呢，其实如来跟如是有关联的。为什么称为如来？因为它体证的如，对不对？导师在392页用了几个语词，契入如或是显现如，也就是佛是真理的器物者，或是真理圆满的显现者，那就称为如来，如的显现，或是器入如显现如，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真如跟如来呢，它是有关联的。那还这个如来还在胎藏的一个状态呢，还在母胎当中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清净的真如呢还没有显发啊，或是还没有真正的契入啊。什么叫还没有显发？就是从唯识的角度呢，我们的身心的一个造作还是跟烦恼有相关联啊，那完全显发就是跟真如相应，那就是圆满的佛啊。那还没有圆满的显发，还没有这个或者说离藏清净呢，那就称为如来藏。这个藏就是还在胎藏的一个状态，还在胎藏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第一个主题，如来藏。 跟宝性论的差别在哪里呢？宝性论一三义，如唯识的教学曰其中的真如无差别，一义而已啊。好，那再来是关于我的一个说明啊。那因为如来藏跟我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就文字上，在教学文字上的说明来看，是有很密切。比如导师举了这个《大般涅槃经》，对不对？我就是如来藏嘛，一切众生有佛性，就是我意，就很明显的使用我这样的一个语词。好，那这个我导师先做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我怎么来呢？就是如来四德当中的一个功德啊。那这个四个功德就是常乐我净啊。那我什么概念呢？我其实是自在意了啊，自在。因为已经完全不受烦恼的系缚，所以没有这一种被束缚的一个状态，就叫做自在。好，那这边导师说这个我德是一切如来藏经所说到在392页的刮胡一的第一行，对不对？但是呢，虽然如来藏教学谈到那唯识的教学，他也讲到我，也说也用我这样的一个语词了啊。那导师这边说多少含蓄一点啊，含蓄一点什么概念呢？我们上星期大概提出了一个理解，就是说他会比如说跟无我跟空合说。虽然说我，但是它其实它的内涵就是无我跟空啊。语词是我，但是内涵它有做一些说明，比如《大圣庄严经论》这边有没有清净空无我，佛说第一我，对不对？啊，也就是虽然讲我，但是还对它的内容做一些跟无我相关联的解说了啊，这个。大概是比较含蓄一点的概念。那另外呢，大家可以翻一下，就是394页啊。394页导师引了这一个观学品的经文，里面谈到十有菩萨，有没有？十有菩萨，十有众生。这个十有菩萨，在导师的理解就是这一种，也是我的概念了啊。虽然不是用我这个语词，但是说十有菩萨，那其实也是在表达这个我的概念啊。那但是它的内涵是空性了啊。它的内涵是空性，好，所以虽然讲了，就是还是有，虽然含蓄一点呢，但是还是有讲，含蓄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就是像十有菩萨，它就不是用我这个字来讲，但是它还是我的概念啊，或者是说第一我，其实我的内容就是空跟无我跟无我这一些。观念一起合说哦，可以这样理解了哦。好，那什么叫做第一所谓的第一我呢？哦，第一我就是圣意，也就是真如这样的一个我哦。第一我，那但是呢，没有这一个众生妄执的神我。但是呢，有无我空性这样的这一种佛所得的最胜我，这是在393页的第四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也就是这个我的概念呢，就是无我空性啊， 或是真如啊，但是他里面却把它说明用一个我这样的名称来描述它，哦，最胜我。那接着下面引文后面导师也讲，如或者是清净空性，唯识学者是解说为如来藏我的，哦，这个我其实就是什么真如或是空性，哦，那佛证的最清净的法界，法界就是真如的另外一个别名，就是实相啊，哦，所以佛可以称为大我，哦，所以佛证得最清净的法界，所以佛可以称为大我，哦，这个我到底是指涉这个真理真如的部分，还是指涉体证真理的这一个佛呢，哦，这边导师是说所以佛可以称为大我，哦，因为这一个佛证的最清净的法界，称为我也是，其实这边看起来是佛可称为大我，但是你从这边往上数一二三行，佛所得的最胜我就是无我空性，所以他既可以说明是空性，也可以用来说明体证空性的这一个圆满的觉悟者，可以吗？哦，在大概是不一不一啦，哦，OK， 好，反正这边导师提出了文字上提供的这些差别啦，哦，那都是称为我，哦，佛所得的最胜我就是无我空性嘛，哦，清净法，佛证的最清净法界也可以称为大我，哦，也可以称为，也就是我可以用来描述清净的真如，也可以描述证得清净真如的佛，可以吗？哦，这是导师这一段所提示出来的，哦，好，那再来就是谈到另外一个唯识里面谈到我的另外一个的地方，就是实有菩萨，哦，实有菩萨什么概念呢，哦，我们看到394页，实有菩萨就是菩萨有实有实有空义的这样的一个字体，有菩萨具足，哦，或是菩萨有这个以实有的空性为字体，哦，也就是394页一二三第四行，言实有者显示实有菩萨实有空体，空即是体，就是以空性为字体了。这一种经论里面的语言，空即是体不好理解，白话就是以空为体，以空作为它的这个体性，故名空体。好，那这样的实有菩萨的教学是什么用意呢？前面第一段谈的是佛体证的最究竟最清净的真理，对不对？这边的实有菩萨是从在菩萨观行的层面来说，这个我是从菩萨的观行之道啦，也就是菩萨在学习般若波罗蜜，听到这些空的这个教学的时候呢，他会产生一些 错误的认识或是错误的理解，认为哦，一切法空就是一切法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哦。所以这一个《般若经》在玄奘翻译的这个版本有这一句话，其他都没有了哦。也就是这一句话是要对治无相善动，无相善动，这个在394页的第三行。就是要对治无相是什么？就是空，对不对？哦、以空为所缘相，就是当在听闻这个空，在思维空义的时候呢，错误的了解这个空义，就叫做无相善动。善动就是一种烦恼的一个活动，它这边是一种对空的错误的认识，那这个就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叫做善动，邪见嘛，哦、不正确的这一个见。好，所以讲这一个实有菩萨呢，这边导师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这样的教学是从观行的角度对治菩萨错误理解空的一种的教学。那这个实有菩萨也是实有真我的概念、哦、好，那在导师这段引文后面，在246倒数第七行、哦、那导师这边说，实有菩萨可以解说为菩萨的实有空体。那这个是说呢，菩萨是以真如空性为自体。那其他的翻译呢，也都是类似的一个意思，比如说真谛三藏所译的是大乘论释所显菩萨以真如空为体。一般我们讲如果有自性有自体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自性界嘛、哦、那如果以这个空为体，这样还算吗？这个就很难说了、哦、导师觉得也算了、哦、他跟空中所讲的还是空中比较不用这一些语词字眼，但是唯识他偏偏就喜欢用，他不是喜欢用，对不起、哦、这个他也逼不得已要用、哦、因为他当时面对的一个环境就是大家对空有很深的误解，以为就是什么都没有、哦、那当这个不是经的问题了、哦、在这个唯识之前的龙树菩萨他们都可以正确的理解，但是后面的人呢，他就没办法正确理解，所以他就要透过一个带有比较真实的这种存在的这一些字眼的使用来对治这一些空无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一种的见解、哦、这个是他时代所造成他必须要这样子来使用这些语词，我们用一种比较同情理解的角度来看、啊哦、那从中观的角度来说，语言当然是一种假施设，对不对、哦、你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横说竖说，对不对？但是你若一直都这样讲的话，表示他才觉得你内心就是这样想了、哦、因为你没有另外一套的，就是说，所谓的空无自性，这样你一直都在讲有自性、哦、如果一直都这么讲，他就觉得语言跟你的这个观念应该是一致的了、哦、那当然，这个唯识的自性跟 中观的自信，它的概念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唯识自信就是某一种法的特质啊，哦，这种特质。那你如果再进一步问说，这个特质会不会变？他也说有固定，有这种稳定性啊，也就是说，他并不太去提说他是怎么来。比如说这个依他起是有体的，有自信的，对不对？那他又是生灭了哦，对不对？他又不是恒常主宰，他是一因代缘，但是他偏偏要说他是有自信哦。所以这两个学派的教学用的相同的语词，但是意义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但导师他有时候会用一种比较严格的立场，就是你只要带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种还没有清干净的那一种所谓的自信的概念呢，那通常都是会是一种比较是批评评论的一个情况啦，齁，嗯。但是唯识它有它的时代意义啦，因为它要对治当时过度或是错误理解空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齁。好，所以导师在394页倒数第四行呢，这边传到实有菩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真如空是菩萨的实体，哦，菩萨没有世俗的神我，却有圣意的真我，哦，老师世俗的用神我，那圣意的用真我，哦，也就是跟真理，也就是真理的一个内涵，然后那它又是一种，我就是一种比较有这一种实在性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齁，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些东西都战战兢兢，怕语言的使用太过度了，不够精准，会造成一些误会啦，齁。这个我大概就是比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也是概念啊，齁。确实实有嘛，对不对？是真实的存在的，那它是不生灭的，对不对？真如不生不灭的嘛，哦，那它是一种具象嘛，它其实是抽象的，对不对？真理没有形象的，也没有一种这一种占有空间这样，但是它就是说它是实有，哦，它就是要这么说，嗯，好。那这一些呢，主要这个最后导师就有一个结论，就倒数第三行这边开始，如来藏曰真如无差别说，哦，这是唯识的立场，哦，那我也是曰真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两个主题，对不对？如来藏跟我其实都是曰真如说，哦，所以佛可以称为大我，菩萨可说实有菩萨，那众生当然也可以说实有众生的啦，哦，那从这样的一个的 说法呢，就是会产生这一些衍生啊，哦，就是生论、哦，好。但是这一些内容，比如说实有或是跟我这一些教学的这一些字眼呢，哦，老师说在后代的唯识学者大都避而不谈，尽量避免以真如为我自性这样的一个意义，哦，因为我还是一种，就是你还是会有，对，会牵扯到这一部分，哦，就是不够，对，好，那大概这个就是关于 我们上星期所谈的部分。再来我们看到395页。395页导师要举另外两部论来说明以真如空性解说如来藏我这样的教学。这是唯识的以真如空性来解说如来藏我的一个，他要证明这一件事情了。好，首先是这个大圣庄严经论。老师在这边开头的地方提到，唯识学的本意呢，它的基本的一个道理呢，是以真如空性解说如来藏我。如来藏即是我，我即是如来藏。也就是真如啊，或是这个如来藏，我可以理解为如来藏跟我，或是如来藏这样的我。那这里呢，关于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见解呢，导师说还有两部论可以证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是大圣庄严经论。那大圣庄严经论这个导师就引了他的一个文。这篇文提到佛体平等，有法界与我无别，决定能通达故。这个经论如果没有透过解释，有时候还真的不好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一句话要表达什么呢？要表达佛以最清净的法界作为自体，也就是佛的自体是什么呢？佛的体性是什么？就是最清净的法界。佛体平等，有法界与我无别，对不对？佛的体就是法界，那以法界还有我是无差别，说明佛自体的平等。那这边的我正是法界的大我相。什么叫做我正是法界的大我相？经文很抽象，导师的解说感觉也还蛮抽象的，很有哲理了。这一段我们看了很多遍，我们先做一个处理啦，就是大家先把法界与我无差别把它画起来。什么概念呢？法界就等于我，对不对？我就是法界，法界就是我。那这个法界还有我是什么呢？就是佛的自体，对不对？那这一个法界呢，它就是一切法的最究竟真理嘛，对不对？体悟它的人呢，就能够达到圆满的解脱自在，对不对？所以就是法界它就是最清净的，就究竟的真理。这个大我相的大就是最清净最究竟，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样子。那我是什么？我就是法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其实就是所谓的大我相。大我相大概是要呼应前面的这一个，我们也出现第一我嘛，对不对？在392页这个所说的第一我或是大我，有没有？在392页大圣庄严经论倒数第四行，有392页， 清净空无我，佛说第一我，诸佛我净故，故名故佛名大我。这个大我相大概就是在呼应这边的内涵啊，所谓的大我就是最究竟的法界啦，那他用我来描述来安立这样的最清净的法界，那这个我也就是所谓的大我啊。所以我是什么？只摄法界之究竟自在相啊。那大我相就是究竟自在相，大就是可以理解为究竟，对不对？我可以理解为自在啊。那这个是归纳的啦，大家就是稍微把它记一下啊，我是什么？就是法界嘛，啊，法界就是究竟自在，因为法界你没有能所嘛，对不对？啊，究竟自在其实是从能边能证的修行者的角度来说，对不对？啊，那所边它就是清净这样等等的概念而已啦，啊。你要能够自在，一定是从修行者的角度来说，哦，从真理边，他大概没有不太可能有自在这样的概念。自在一定是从束缚的状态变成没有束缚的状态，这是修行者，对不对？哦，好，总而言之，这边谈到我了，哦，这个我就是指的是什么？法界，对不对？也就是真如空性，就是如来藏，就是我，这是第一个例子。那这边导师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而已，就是法界是用来解说我的内容，我的内容就是法界了。在第二个是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也说到了道，那他怎么说呢？他这边导师引了两段文，那这边文第一段提到广大阿世也，阿世也它是一个音译啦，阿世也就是第二段的这个意乐，可以吗？第二段大我意乐有没有？这个意乐就相当于前面的阿世也，它是个音译。广大阿世也，也就是广大意乐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大我意乐，还有广普意乐。意就是意思的意，安乐，乐是安乐的乐，哦，好，这是两个阿世也啦，哦，那大我阿世也是什么呢？大我阿世也者，他就是菩萨由就是因为，因为得自他平等，也就是能够深刻的体悟自他平等，然后呢产生了，因为这样的缘故产生这种为诸有情皆得解脱清净的这个信欲。这个大家把清净信欲把它画起来，它就是一种阿世也意乐的概念，它是一种想要做什么的，而且是因为透过这种信心，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从这个深刻的体悟自他平等来，这个佛教里面的性跟智，在某个层次的时候呢，它是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通常比较重性的人理智就比较薄弱，对不对？ 重就是理智比较强，他就不太相信一些人家讲的，他一定要自己想通之后他才要接受。所以他是两个这一种新的活动啊，或是两种类别的人，他各有偏重的一个这个心理的活动。但是呢，在佛教的这一个修行里面，这两个呢，它并不是相违的，它到最后是什么？性质合一，或是性质一如啊，你的性是透过你的这一种亲证确认，懂意思啦，这种性是一种确认，确实是如此，那个已经不是你相不相信，它就是如此，你亲眼所见就是如此了。好，所以这个清净的性欲就是一种阿赖耶。那这个大我阿赖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菩萨证得自他平等，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想要令有情皆得解脱的这种清净的性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大我阿赖耶，阿赖耶，这边呢，是灰色的，对不对？看得到吗？它对应的就是清净的性欲。那这个大我呢，就是主要内容就是。得自他平等，然后呢，想要令众生皆得解脱这样的一种这种心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叫称为大我。好，那这个广普阿赖耶呢？他的意思就是，诸菩萨于流转即灭，得无分别平等解，前面是众生跟自己自他平等，对不对？那这边是对于流转跟即灭这样的二种情况呢，能够得无分别解。那为利有情恶聚不住，就是他想要让有情能够，因为有情一般都是著着于流转跟即灭啦，那菩萨能够于流转即灭得无分别平等解，那为让有情也能够得这样的流转即灭无分别平等解呢，那就这样的一种清净性欲，就是广普阿赖耶。那这二是什么概念呢？流转跟即灭二聚不住，就是让有情不住于流转还有即灭这两种情况。好，那这个是这两段文的内容没有，第一段文结束而已那第二段呢，是大我亦乐于自性无德这个自性把它圈起来。这个自信呢，大家往下面下一行后面，于片计所执自信无所得故，这个自信就是片计所执自信，可以吗？那无得就是无所得，这是配起来的，是这样子读好，所以大我亦乐就是于自性无德，也就是于片计所执自性无德。广亦乐是什么呢？就是恶性无分别。这 这个二性是什么？就是一样，我们下面一行最后，于有漏无漏二性，二种性质啊，二种特质，或者说是过失功德也无所得，也就是对于二性无分别，无分别，也那就是后面这段话就是解释了，然后誓约就是这样子。好，那第二段引文大概也是这样的，再大家看一下啦，看一下。大我亦乐呢，就是于自性无得，自性就是遍计所知自性。广义乐呢是二性无别，这二性就是有漏性无漏性，或者包含换句话就是过失性功德性这样的一个内涵。好，那这边导师不是导师，是论的解说，他说这上面所讲的这两种阿是也呢，它的内涵是什么？平等心性啊，所以平等心性即是大我阿是也，即广大阿是也啊，广大就是广普了啊，可以吗？好，所以这两种阿是也的特质呢，内涵呢就是平等心性，可以吗？大家记得。平等心性。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的解说。阿是也意为什么？意乐。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应的说明。那这里的二种意乐呢，就是清净心欲。这边的清净心欲主要是指意乐啦，也就是这里的二种意乐中的意乐就是清净的性欲，可以吗？也就是二种清净的性欲，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令有情得解脱，对不对？因为体悟自他平等嘛。第二个就是令有情呢不住这一个流转跟寂灭，这两种清净的性欲就是二种意乐，好，我们看到396页。这边导师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那这边的说明它主要是针对大我阿是也，因为有我，对不对？导师这边主要是要处理这一个里面所谈到的我是什么概念。好，那这边导师说第一则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广大阿是也为大我阿是也及广普阿是也这一段，大家可以这样翻来翻去，一直给大家看了，好，那这一段里面呢，因为菩萨他理解有情的自他平等，因此呢，他发起的一种想要帮助有情的这一种心呢，意乐就是一种怎么讲啊？就是意乐啦，就很想要去做这样的一种心，对对，这个欲，对啊，清净欲，因为欲一般我们会比较负面啊，你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一种心的动力，善法欲，对，很好，非常好，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大我阿是，也就是，要， 让一切有情同得解脱的这样的愿呢、啊？愿欲可以吗？啊，信愿或是愿欲。那这边后面老师说，与同体大悲的意义相同啊，名为大我阿世耶。所以大我是什么呢？是约一切有情的自他平等。所以大我是自他平等的概念，可以吗？大是什么？一切有情，对不对？那我是什么呢？自他平等，可以这样子来对应了。大的概念就是所有的一切有情，那我呢，自他平等，那还是从真如的意义来说嘛，对不对？对，导师的文字还是要用一点心来理解。好，那第二则呢，这边导师在括号先说明，唯识中依心立我哦。所以在第二则里面就提到这个平等法性哦。平等法性，第一则第二则。第二则好像找不到。OK， 好，这大概这边没有做第二则的，有什么？哦，有第二则啊、哦，因为这个东西做完有时候太多了，哦、一直做，做到这个。6:30才停上课前 OK， 好，那这一个这导师先点出这个为什么他讲到平等心性、哦、真如应该是遍一切法的，对不对、哦、他应该是平等法性啊、哦、但是他特别导师特别点出他为什么要讲平等心性，因为唯识是依心立我，也就是一切法都是以心为体性啊、哦、好。好，那第二则平等心性是通达遍际所知自性无所得啊、哦、它是通达某一个东西无所得啦、哦、通这遍际所知自性无所得，要能够通达，那就是平等心性，这样的内容就平等心性，也就是什么心空性，有没有？空性就是无所得的状态，那心就是也大概就是一切法啦，从一切法的角度来说。那这边的空性呢，大家可以稍微写一下，唯识的空性跟中观的空性不太一样了。这边的空性是空无遍际所空无遍际指所显之性的真如性或是圆成实性。空是什么？空无遍际所知而显的这一种真如性或是圆成实性，这就是空性，空所显性叫做空性。好，再来呢，下面一段其实是这一段的一个解说了，因为当时看到这边呢，就觉得哇，导师怎么一直谈哈、哦，就是那个段落有一点不是很好区别啊、哦。那这下面没有情的自我性有没有啊、哦？没有情的自我性，它其实是在。 回应前面的第一则那一边，大家可以看，再看这个，他说没有情的自我性是平等无差别的，就是自他平等嘛，对不对？但有情不能通达，那迷着虚妄的神我，而菩萨能通达自他平等，有没有？就是第一则里面所说的得自他平等解，是吗？其实这一句话在 呼应前面的第一则，它其实是一个总结归纳了啦。好，然后起这个大我意乐，大我意乐是什么呢？就是令一切有情得解脱，同得解脱，这样的一种意乐叫做大我意乐。好，那后面呢？佛能圆满证得法界，这又是呼应另外一个地方，导师就这样子写下来了。我们读到这边会觉得这两段到底什么关联，那这个前后不断的反复看，那这边导师是在回应再早一点的，也不是，就是佛体平等，有没有？不是早一点，就是395页，这刮胡三不是举了两部论嘛，对不对？一个大圣庄严经论，一个是显扬圣教论。那刚刚那一段是在呼应显扬圣教论的部分，那这个佛能圆满证得法界平等，这后面这几两几句话呢，它其实在呼应大圣庄严经论这一部分。那怎么来看呢？比如说这边谈到佛能圆满证得法界平等，那这边后面导师说法界身以法界为自体，这边有点不好懂了，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骗法界之佛身呢，是以法界为自体，也就是佛以清净，就是前面在大圣庄严经那一段有老师有提到，佛以最清净法界为自体，有没有？那这就是佛的大我，像这个大啊，就是最清最清净，就是大了。这个我就是法界了，可以吗？佛的大我相，所以这一段话在呼应，所以佛能证得法界我平等嘛，那在大圣庄严经论那边也谈到，佛以最清净法界为自体，以法界与我的无差别说明佛自体的平等，我正是法界的大我相，有没有？就这些语词都有相类相同，再有一点重复，暗示说我在讲前面那一段这样子的，所以这边其实要再安立一个标题，就是解说了，就是前面举这两段论一的解说完之后呢，那就是他跟我的这一个关联性是什么情况呢？那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就是在显扬圣教论所谈到的这一个我呢，那主要是要说明没有神我，但是有这个自他平等的大我，可以吗？那这个大我就是真如。真如，那这个大我的这个意乐就是体悟自他平等而来的，那后面的佛能证得圆满，佛能圆满证得法界我平等，这一段呢是要呼应前面大圣庄严经论所谈的这一段，那就是佛 它是以这一个法界为体啊，它的身啊，法身啊，遍法界的佛身的法身呢啊，是以法界为体自体。那这个法界就是佛的大我相啊，这法界又名为我，那因为它又是最究竟清净，就是加一个大，大可以理解为最究竟清净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这边短短的没多少字，我们讲了一节课。好，我们先在这边休息啊，大家再稍微消化一下啊。那接着下来我们要谈第四段，一还是这一个谈真如平等空性啊。那这边又举的另外就是显扬圣教论的另外一段文啊。总而言之，老师这边就是要证明，虽然于且为是也用我这样的语词啊，它内容是什么？平等法界、清净真如、平等法性等等啊，它只是就是要证明这一件事情。那要证明，你必须要解说这个文，举了之后要做解说啊。那不解说，还真的看不明白老师想要表达到底怎么看出来的啊。好，我们到先在这边听，那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下课。